那么他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啊，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记载，寺院里面或者鸡念佛往生的，鹦鹉念佛往生的，啊，这个老鼠念佛往生的，就是这样的。啊，他也解脱了。啊，这个清代有个说，一个寺院就有只鸡，很清楚的就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结果这个据说这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还没什么道心，不大修什么啊，不大持什么戒，啊，有一次一个地方官员来了，他可能还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就故意他来听到这个鸡在那里念佛，赶紧让下面人把这个鸡找到。找到以后，就把这个全寺院的出家人聚在一起，然后让鸡就在中间念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地方官员就告诉你看看，连鸡都在念阿弥陀佛，你们都是比丘了。就让这些比丘升起的惭愧之心，据说就由这种教化，所有的出家人开始认真的持戒念佛。它确实一种，你看人家基督在念佛，我们作为人，作为出家人，还能够不去念佛吗？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念佛的声音，确实不仅利益自己，也是利益众生的。啊，经典当中讲，一个自诚念佛的人，他有四十里的光明呢，他能放出四十里的光明呢。那你说有佛光所在之处，不仅是自己能够身心安稳，乃至方圆四十里佛光所铸造的地方，那可不是连那些邪魔啊，这种邪神都得要潜逃吗？可不是佛光所在之处就能够没有灾难吗？就能风调雨顺吗？所以念佛人实际上在护佑一方哦，啊，所以这种自利利他的功德是非常深切的，所以你看这个念佛的声音的功德，你再看看寺院，就是寺院里面的数目跟一墙之隔的寺院外面的数目，你看看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念佛的声音就有佛光，叫声光。那这个佛光所在之处就吉祥，就有功德。好，那么这样的敬业行人，或者在旅途当中坐船在交通工具坐船，或者到一个小客栈，或者他人借宿他人的物质借宿他人物质呢，可能就是人家就找了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给他借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利用这个环境来修念佛三昧，观察这个环境，观察这个家的主人怎么样也得要一心精进来办道业。要有种种善巧方便，要婉转这个婉转就是要婉曲随顺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人事关系特别出外的人一定不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定要委曲婉转的根据他人的情况，那个这种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这种行为拙劣但尽管这样，也得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行持念佛法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可杞人之过，障人之恶。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遇到的在旅途当中，也许遇到比较有善缘的人，给你好吃的好睡的，你比较舒服一点。如果碰到缘分不好的，他就跟你过不去，他就不给你帮助，甚至饭都不给你吃，也不给你 留宿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容易争执哦，容易产生怨恨哦，啊，容易这个咒骂对方哦，哎，这些作为修行人都要避免啊。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看看那个建岳律师啊，我看他的《一梦漫年》里面其中一小段，他行脚20000多里嘛，曾经行脚到东林寺。到东林寺的时候，他的碰到的遭遇不是太理想哦，啊，看他所描述，当时那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东林寺就是比较衰败的时候，没有什么出家人。然后这个神运殿的那个草啊，大殿里面都长着草，啊，然后他就由于他是早闻东林白莲社的这样的名呢，他就在大殿里面，他随行的有4个人就准备把那个殿堂打扫干净，打扫干净呢，就准备在那个殿堂念一夜的佛号。随着刚刚打扫完坐下来啊，东林寺的可能是一个什么当家师过来，就不客气了啊，说你们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来了，走走走啊，要赶他走。当时有个老和尚老比丘，还是性情比，那已经傍晚了啊，那个老比丘就想请他们啊吃点饭啊，这个当家是不同意，马上要他们走啊，不留饭不留宿。那么建岳律师就没办法啊，他也没有争吵，因为建岳律师很有涵养哦啊，结果就准备到寺院到山门口，准备拿蒲团就坐下来在山门口啊住宿过一夜。你看看这个当家是可有时候想的真，山门口也不让他住啊，一定要离开，因为那是冬天的时候，那个当家是还故意这个泼了一些水，那个门口都是滑很滑，结了冰，搞得这3个人也不敢到山门口住，就到了比较远的那个混木堆里面在那住。啊，住的时候呢，正好他们倒是挺有最多说的啊，这个怪自己孽障深重啊，没有善缘啊，那就空着肚子到坟墓里面住一晚吧啊，住一晚，据说那一晚啊，这个又有这个打灯火呀，马这个骑过的声音，他们4个人还是惊恐了一晚上，以为是一些土匪呀或者什么人，因为那时候正好是明朝灭亡，清兵进驻的这段时间，兵很乱的时候，啊，第二天早上一过才知道是乡间的一个什么迎神夜会啊，这个声音嘈杂啊，他们就在那里坟墓堆里面靠近马路不远的地方。啊，坐了一晚上，啊，一看这是来东林寺的一个遭遇啊，这是，哎，但是你看这个建岳律师，他没有杞人之过，障人之恶，甚至他描写这段时候都是心平气和，啊，没有那种这个气愤啊、愚色的这样的情绪啊，所以这个。这就是行脚或者到外面呢，你一定要有一种忍怒精神。你不别人对你不公正的待遇，你不能去计较，不能去争执，不能去打架，只能从自身找原因。啊，谁生这样因缘？不让吃就不让吃，不让住就不让住，要赶走你就啊，要赶你走你就走，好了啊，就行了啊，就这样。好，那就是这是对于不好的缘分。那对于好的缘分呢？这个主人对你很有善缘啊，这时候也要注意，不能啊，哎呀，就 啊，就赞叹对方啊，让对方很欢喜啊，赞叹的他啊逃这个飘飘欲坠，哎，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个所以这个修道人呢，他就是一种比较平淡的啊平和的心态，无论是对自己好还是对自己不好，你都要淡然处之啊，这样的意思啊，要有一点相似的平等心啊。或者遇到啊有时间闲暇，住的地方也很便利啊，或者啊有啊啊，这是一种情况，或者还有啊这个他人啊这个对自己在场啊不是很欢喜，有障碍，或者有种种的事物的缠绕啊，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就应当选择僻静的地方啊，僻静的地方来端坐面息啊，朝西边而坐，朝西边而坐，来合掌再到胸前啊，来念佛啊，无论是出声念还是默念都可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用观念的方式来礼佛，这叫想礼啊。那么你在观念当中的礼佛，就好像你坐在那里的礼佛啊，跟你在动态当中礼佛也都要不要相同啊。好，请看下面。又若于着物之时，视气生闲，不拘其颤多少，乃至一句一拜未圆，即当连音随诵，至彼佛前，身礼圆满。若于佛前端礼之时，复有他事即为，亦不拘颤多少，乃至一句一拜未圆，即当随属着处，想礼圆满，切不可入颤未多而重起颤。又此课中想礼，盖出于不得已者，不可暇时，亦以想礼而待其身，又不可以此想礼加于着物之时，而以闲时反曲直也。于浅信人不可居然劝修，于深信人又不可不密起之，使其自肯，又不可使化功归极，如春遇物不见其功，彼随道场所修者，名顺中一行；从客中而修者，名逆中一行。若以逆中一行，彼之于顺中一行，不次若天地之玄远矣。逆中一行，其功亦浊。预祝啊，好，这里都说得很仔细啊，可能我们平时对这个都显得很生疏啊，因为我们平时啊总是心比较粗糙啊，从这些细节来看，我们也能体会到古人的修行，一方面他真为生死的心很切，另一方面呢他心比较单纯啊，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散乱，尤其可能不像我们这样的充满机心啊，所以我们就对这些比较细微的东西往往就是没有察觉到啊，没有察觉到，于是对一切可以修行的这样的时间和处所，我们也没有抓住啊，所以常常觉得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实际上你在这样的 出差呀、工作呀、事业的过程当中就能够修行的，是表达这个。所以我们看的这些都很细啊，但很细可能对我们都很有启发啊。这个农业社会的人确实他要单纯的多啊，那么到了现在确实我们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是把这个念佛一法怎么在那种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啊。这里又谈到又如果又在你做事的时候或者你做事做完了啊，身体清闲的时候啊，你作物的时候你就去作物，作物完了你就要休息嘛，休息的时候利用休息的时间你就开始要拜佛要忏悔哦。那么乃至你念一句佛拜一拜还没有拜满，你都要抓紧这个时间。这说明什么？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他都不能放过，都要把它赶紧用在道业上。那么现在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可能我们哎呀一定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去修行。实际上他说一句一拜未圆，你也要那个，如果时间不允许你赶紧啊，随着你的声音赶紧把这个一段经文或者一个符号把它送完啊。如果啊你在这个顶礼佛的时候忽然有一件事情非要去做很紧急的事情啊，这时候你也不能说由于紧急的事情来了那你怎么办，你这时候你就赶紧啊拜完几拜啊，乃至一句一拜未圆，哎，你就在你所做这个法事的啊这个地方啊，你就是在你的观念当中礼佛也要把它圆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不要中断啊。你不能说你刚刚修的啊，这个啊没有修完，等到这个啊，等我清闲了，又从头开始。他不要从头开始，就是你中途做到什么地方，然后剩下的你就用观念当中把它做完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是你在那个这样的礼徒事业当中，你在观念当中去礼佛，这是由于你是不得已的这样的一个权宜的这样的情况啊。但是你不能说你身体闲暇的时候你也用观念当中去礼佛，这就不可以了，这就是你要实实在在的用你的身体去礼佛。如果你就是我坐在你的观念去礼佛，我不去礼佛，这说明你还就是懈怠你的身体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也不可以把这个观念上礼佛就在作物当中去住完，然后在闲暇的时候反而就不住啊。如果有这个闲暇和作物的选择的空间的话，你一定要在闲暇的时间把这个礼佛真正的做完啊。好，这是对自己的要求。然后你在旅途当中还要随分随地的去劝进行者，去弘扬这个法门啊。但是里面要观机哦，斗教啊，对于信心很浅薄的人，你不能一见面就劝他修念佛法门，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善根啊，这确实有时候是不是很好劝的啊。你那没有什么信心的，就你赶紧念佛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一听，他不仅不相信，他还会烦恼，你叫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巴不得我早死啊，或者你是什么用意呀 啊 或者他说你太消极了，这个世间这么美好，到那个虚无缥缈的地方你哪看到呢？啊，他还质问你啊，你拿给我看看，哪有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还讲的啊，把你讲的一愣一愣的啊，好像他啊挺理直气壮啊，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沙漠脑袋，这么迷信，哪有极乐世界啊，都是假的。说的事情，他要你拿出来看，你也没有本事拿出来看，确实是吧，都是一个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浅信人，你就是这就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就算了，就不要谈啊，不要谈啊。但是对于善有善根的人啊，你不要放过，你就要找到机会啊，这个悄悄的告诉他有啊，有一件好东西啊。他什么好东西啊？哎呀，不怎么费钱得到大好处的买卖。什么好买卖你都不知道吗？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好得不得了啊。你跟他讲，他你说得很郑重其事啊，到那你也有要有信心跟他讲，他也觉得哎呀，阿弥陀佛，谢谢你啊，你告诉我这么好的事情了。这多好啊。这时候你知道他还能够产生信心，你一定要告诉他啊。好，使这个人能够产生信心，能够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等到人家产生信心，这时候你要注意了，你自己不要有自我夸耀的心了。你看看我多厉害，他念佛是我的功劳啊。也不要去这样啊，实际上你只是起了个缘分作用，他能不能产生信心，最终还是他的善根问题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啊功劳归到自己这里，你要归到就归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啊。所以这里面你要一定要像一个啊叫做像春天啊，这个阳光哺育万物，但春天这个对一切树木花卉的生长的功能，但春天从来没有说啊归功于自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一切度众生的事，但是无有一众生可度，要有一种空性的思想啊。如果在事项上说一切众生能够得到度脱，一切都来自于阿弥陀佛，我们都有什么本事啊？啊，要这样去想啊。这叫不见其功啊。好，这样通过比较前面啊，依照那个道场啊，庄严道场所修念佛三昧的，这叫顺中意行啊，就是比较啊随顺啊，顺境当中的啊意行道啊，在那种啊客途啊，就是旅途当中。来见缝插针，随分随力，随近随缘来修行着，这叫逆中意行啊，就是逆境当中的意行道啊。那么这样两种修行比较，当然你在旅途当中这种百般不自在，环境千变万化，而且事情事物又很多的情况，比你在一个庄严的道场，万缘放下，时间充裕，各种扶持的缘分都很具足，这样的顺中修行，当然啊，他们的难易程度就像天地的玄缘。但是这个功德呢，恰好是在旅途当中修行的功德最大。谈这个富贵的，为什么难能可贵呀？只要你克服多少困难呢？只要你多少的信愿的力量，你生死心切，你才能做到在你的忙碌的客途当中能够念念不空过呀。那比你这个在一个轻松的环境当中啊，在一个万缘万界环境当中去修行，它的功德来得大。这也就是禅宗祖师常讲的，动中的功夫比静中的功夫力量大，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样也给我们启发，我们无论是出家在家，我们总得要为佛教为众生做点事啊。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肯定就很忙碌啊，但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啊，去把它融合起来。一般的很多人不愿出来做事，是由于太忙了，耽误我修行啊。那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啊。那特别是对出家人，好不容易出家了，我不修行干嘛呀？啊，如果我出来趟家，最后还是照样轮回，那不是吃了大亏哦？啊，世间的五欲又没想到啊，轮回也没有解脱，那天底下最吃亏的人了啊。所以一般的也就不想出来干事了啊。我要先解决我的问题啊。那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原来我也是这么一个心态啊。但是现在如果说我在住世的过程当中，我也并没有耽误念佛哟，甚至我在这样的弘法利生过程当中，我心心念念还在照顾这个佛号，哎，这个功德比你这个什么都不干修行功德还来得大。那你想想，很多人就可能就愿意出来干点事哦。啊，那这种事情也绝对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心性的力量，在你的动态当中，在你的逆境当中，在你的不如意当中，它的激活的潜能会大。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佛菩萨的加持力量来看，由于你能够肯出来做事，说明你发了菩提心。你的菩提心一发，阿弥陀佛的加持力量就会很大。你有佛的加持力，比你一个人坑坑痴痴在那修行的，那也是日节相悖哦。啊，所以最终看起来还是你那个发菩提心来劝进行者，能为众生做点事，最终自己的修行功夫还会更好。啊，那当然利益众生的缘，这样的利益也会很大。啊，所以他给我们这么一个启示。尤其净土法门，说实在话，我们只要劝进行者，能够劝一切众生念佛，这些由你劝的众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你要放心，你一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在净土圣贤录就有个公案，说有个人到了那个阎王，这个阎王爷那去，阎王爷一翻他这，哎，说你生前曾经劝一个人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由于你这个功德，你也会去西方极乐世界，叫他回来啊。所以啊，这个在逆中一行，其功德更为显著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啊。好，请看下面。问：持祥礼与身礼同否？答：同。子岂不闻三业者，亦为身口之主。主既助祥，焉得不及夫身口也？又如忏中蕴念香花，即此身心变质之职，岂不亦但念想也？立此可知。问：若尔但心想理，可不运身口耶？答：意耶虽甚，若全身口，名三业缘修也。其默诵之意，立此可知。又能以此祥理之术，于空时田里，其行优壮。问：六十行法之外，如何用心？答：或观佛相好，持咒诵经，称名顶礼等行，念念不舍，克其往生。如行路人，不仅道术，不凡道持，当如是用心也。 若人身心力弱，不能具修六十行法，但磕定金忏之木，每日或三五十，虽不厌夫加多，亦不可一时增减而改其所立之行也。好，先看这个。好，这里施设了几个问答啊。第一个问答，就有人就问啊，前面谈到的观想状态当中的礼佛与你的身体去礼佛，这两者是不是一样的功德啊？那么回答，这里很啊明确的说，是相同的啊。那为什么是相同呢？这里就提醒对方，你难道没有听闻到身口意三业当中，意业是身业和口业的主宰啊？在身口意三业当中，意业是最重要的啊。这里面是佛教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智慧的关照啊。一般我们谈这个一种行为，比如一种道德行为，它有两种判断方法，一种是动机论，一种是效果论啊。这动机就是你判断它是不是这个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是正还是邪，看它最初的那一念发心，它的动机是什么啊，由这个动机好，它就是善的；动机不好，就是恶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效果论，它不谈你的动机，看你的效果怎么样啊？你的效果是对大家啊起正面效果的，这就是善；啊，起不好的效果的，就是恶。这两者你啊，在我们佛法当中，在动机论和效果论当中，尤其重视动机啊。这个大家在戒律里面，你判断戒律的它是犯戒啊，还是破戒，还是不破戒，或者是犯根本戒，还是等流戒，最终它的判断是从动机出发啊。如果你比如杀人，你没有杀人的动机，但是你表现的最后的行为误伤的人，那是不是犯了杀戒？那没有犯杀戒，因为他没有杀心啊。所以这里面他就反映在人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当中，在阿赖耶识留下的印记里面，这个意业是最重的啊。那么这就是念头啊。那这个意最重的意念，你专门来住享西方极乐世界啊，住享阿弥陀佛的啊容颜，能够在阿弥陀佛的下面念自诚的顶礼下去，那当然他的功德跟你的身业口业的身业礼拜口业受诵，那也是可以相同的咯啊。那就在忏仪里面啊，如果你就是运念，你拿着香炉，你就是运心啊，自己啊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面前，佛陀面前，自己有无量无边的啊这种身体啊，在一亿佛前，自己都用香华在去供养啊，你的身心也遍至到十方去供养诸佛。啊，这就是你看普贤菩萨修礼敬诸佛，他就是运想哦，啊，我们现在只能是运想，如果是到了大菩萨境界，他就是可以分身喽，他自己就能分身无量无边的身体，也真的到无量无边的诸佛面前去供养，啊，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运想的功德，也跟你亲自去顶礼的功德也都是一样的，叫准。力持可知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功德相同的话，那你在那是不是只是去住观念当中的礼佛，就不需要去口诵和身体去礼佛？那这个问题又推到极端了所以这里回答还是要身口一三一，要圆融的修持。你这里谈到意念去礼佛，是在礼途当中没有那个条件，是吧？但如果你平时在道场当中，你有这个条，有佛像有条件，有时间的话，那你不能说哦，技能相等，我就不去身体去亲自礼拜了我就在坐在那里想一想礼佛就可以了，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意业虽能在身口意三业的比较当中它是最殊胜的，但是如果是身口意三业同时在做，它的力量更大那么而且这里还提出一种不能放逸不能偷懒的方式就是你在旅途当中没有条件，你在观念当中礼佛的，比如我礼了48拜或者礼了100拜等到你有空闲的时候，你把这个补上，身体亲自去补上我在旅途当中礼了48拜，我现在正好有时间，我亲自又去拜完48拜把这个那个观念当中的那种东西把它身体当中实实在在的补上来这样的修行更好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六十行法之外如何用心就日三十夜三十谈到日三十夜三十，我们说起的东西能实践下来，那这个人真不简单那就是昼夜心都是在这个道业上就好像原来慧远大师组建白莲社，他在莲池里面这个有慧远大师一个徒弟叫法慧还是什么，他很懂工巧明他是住了十二朵莲花12朵莲花就是代表12个时辰，那个水积那个莲叶到了一个时辰它就能发出声音所以当时就叫莲漏，用这个12朵莲花作为计时的东西，所以呢也就是说那个12个时辰都在精进办道我们中国常常是12个时辰，在印度就是它是4个小时为一个时辰，我们是2个小时为一个时辰所以我们这里是日夜十二时，印度是日夜昼三时夜三时就叫六时好，这六时修行进念佛三昧之外，在如何去用心就是这个念头安立在什么地方用心。好，这里特别谈到你的念头因为六十行法之后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或者修行的休息的时间，这个念头还要不要空过，因为这个念头放安立在什么地方是对修行非常重要的这个念头你如果不管它，它在十法界当中它是按照你的烦恼习气的力量一定要系缘一个法界的，他不可能脱空的，凡夫众生不可能无念的，他一定会有念，既然有念一定在十法界当中落在哪个法界，如果我们不是系念在佛法界，那一般都是在六凡法界六凡法界按照我们的那种行为这种习气串习一般都是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中，实际上我们都安在三恶道的法界的这种概率最大所以我们的念头这时候就要旋转，我的念头一定要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 啊，或者我当下这一念就诵进诵往生咒，诵阿弥陀经啊，或者直接就是念南无阿弥陀名号啊，或者顶礼的时候一边顶礼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你这个念念都是在细缘阿弥陀佛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忆佛念佛，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你不口称的时候心里也在细念阿弥陀佛，或者他的本愿功德，或者他的相好光明，或者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啊，念念不舍。这个是重要在什么地方？这就是熏习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他相好光明，就是真如。真如你念这个真如，真如就有个反作用，也在熏习我们能念的心啊。我们的能念心叫捏湿的心，捏湿的心被这真如所熏，哎，就会转啊，转湿成智，熏习一个净业的种子啊。净业的种子你熏习的力量大，好，那么到了特定的时候，尤其在临命终的时候，这种啊净业的种子现前，那就是极乐世界的景象现前，阿弥陀佛的愿力现前啊，这科其往生啊。那么这桩修行的事情实际上就谈功夫啊，功夫就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的目标已经确定，目的地已经明确，明确以后你就是要疗医变形了，你的步行啊，你得要走向这个目标，你得要修行，修行你的步子走得啊紧一点啊，走得勤快一点啊，这个不仅一天走完一天的路，而且你两天的路一天走完啊，并力而行，兼程而进啊，而进啊，那你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就快速啊。如果自己步行的脚步比较缓慢啊，比较放逸啊，但还是有信愿行，还是能断断续续的念啊，他也能到达，就到达的比较晚一些啊，往生的品位就会低一些啊。所以了解这个，我们说应该要快速到达，要品位增上，就得要念念不舍的啊，去细缘阿弥陀佛的名号，要这样的用心啊。那么如果有人他的身体很弱啊，心力也不够，不能完整的来修咒三十夜三十的净业行法啊，那也应该要随分随地的啊，读诵经典忏悔，选择啊一段时间来修行，每天或者在啊减少一半的时间啊来修行，或者减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修行啊。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条件规定一种修行的时间啊，那你就发长远心啊，恒心，你就这样的啊，我只要比如说早晚定课，我最低限度要早晚定课，你早晚定课定了之后，我或者我念阿弥陀经啊一遍，往生咒三遍，念佛号或者五千或者一万，你定了之后你就把它坚持下去啊。这个有时候你再断食也可以不要增，但是最好不要减啊。这个修行贵在坚持，发长远心，恒心啊。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石头，结果一滴水在那滴的天长日久，竟能把石头穿了啊，水滴石穿，要有这种精神啊。这个就要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自己原啊所设立的那种修行的功课啊。开始功课不一定定的太多，但一旦定了，你一定要把它完成 啊，这样就训练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长远心。你这种意志力，这就是人的素养、素质。如果你在修行上能够把这个品质能够建立，以后你干世间任何事情，你这种品质都有它的迁移性，都能够把事情干得圆满，干得成功。啊，这就是佛法和世间法是可以打通的。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